家人，
国学说不完的温柔敦厚，风水道不尽的妙法千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尽在国学与风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英广之，我的微信号呢是 FAFAFA9999，大家呢有命理、起名和风水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咨询我。那书接上回啊，上次说，本期呢要回复大家一些问题。那我看在公众号上和我的这个个人微信上面啊，有很多人都发了一些问题。那我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啊还是比较重要的，就引起了我的回复的一个兴趣。那这几个问题呢，我要重点的做一下解答。那有些问题呢是比较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那自己呢其实查一查资料就可以明白的，通过这个自学的能力。那在这里呢，我就有些比较细致的问题啊，就不一一做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双胞胎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那就是以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他们的命运会不会相同？其实很多专业的人也是比较困惑这个问题。那这个两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嘛，因为双胞胎嘛，基本上就是同差不多一个时辰出生的。那这两个问题呢，可以并在一起回答。那日子相同的人啊，出生的很多，确实是的。因为命理的话，它的整个的组合算下来的话，已经50多万种。那现实当中啊，就是说算命先生碰到的这种，就是八字相同八字的这种都不多呢。说实话，很难碰到，这种难度啊非常的大。那我也有很多这些认识很多这些算命先生嘛，我问他，有很多人年纪都很大了，就是批了一辈子的八字，他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四同八字，就年月日时全部相同？他说偶尔会遇到一个，就概率非常的小。那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啊，有一次他竟然算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命格一模一样的人。那这两个人啊，算下来在婚姻方面和事业方面啊几乎相同，但是呢在子女方面就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个时间相同的人啊，他往往呢他的命运啊会有一些相同的点，但是呢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命的时间点啊，它也掺合了这个人所处的一个环境，你后面的人脉，这些东西呢都会导致你后面的命运产生千差万别的一个变化。就像呢同样是一个山上的石头，那有的石头呢被这个开采去做了地基，有的呢做了桥梁，结局完全不同。那同样的种子，那可能你生长的这个气候，土壤环境，这个后天的雨水环境不一样，那有的呢就枝繁叶茂，有的呢如果你万一落在了这个盐碱地里面，就长得不像样子，没有收成，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说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人的命啊它是一个层次，但是后面啊还有控制和产生命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能仅仅看到命运这一个层次，我们要透过命运对这个命运主宰的这一个力量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那透过这个层次在背后有什么在主导这个作用呢？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人的果报和宿业，这个呢是在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天机。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既然 生日相同的那么多，那算命给我算，还是说给所有的这些和我八字生日相同的人这一批人算，懂不懂这个问题？就是说算命先生是给你一个人算，还是说给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点上出生的人这一群人来算命呢？事实上肯定是给你算，因为命就是一个卦，那不同的人啊，他摇出相同的卦，就是说对这个卦的解读啊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就叫做卦神。事实上所有的这个算命先生啊，他学的东西啊都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在硬件上基本啊都差不多，因为无论你的教材再好，你的师门再厉害，我觉得呀，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太多太多的用处，因为那只是指导你一些条文性的东西，都是总结一类命格的判断的方法，但是呢它永远无法精确的就说明你对面的坐着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命格，对不对？就是说你学了很多，但是呢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把它释放出来，套到对面的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你套得准就说明你功夫高，套得不准呢就说明呢你还是没有掌握。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师傅呢他培养的都是这个徒弟的一个卦神，就是说磨练他看卦的一个敏感性，就是说你来算卦的你来算卦和别人来算卦可能呢是一个八字，但是呢在先生的眼里和心里却能感应到不同的一个事情，这才是最高阶段的一个技术。那有些人呢曾经获得或感受过这种卦神的存在，但是呢像这个段誉的这个凌波微步一样，就是说他有的时候能发挥出来，有的时候发挥不出来，就不稳定嘛，时好时坏。而且呢如果一个人的私欲太多，欲望过旺，还会失去这个卦神。所以呢你拿这个命格啊，肯定是看着你和其他人啊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实际的批八字的过程当中啊，会考虑到很多人的这个时辰啊可能不准，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最通常用的就是说一个顿时法，就是根据你来看命的这个时间来顿出你的一个很多的信息。这也是呢采取了一个奇门遁甲的一个很多的一个技术。那有经验的人啊经常呢都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多管齐下。因为呢命运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所以说测量命运也不能用单一的方法，大家说对不对？双胞胎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一个精卵那生出来两个孩子，几乎是一个模子刻的。其实呢后天命运也是不同的，每个人受自己出生的业力不一样，那后面的命运会产生千差万别的一个区别。那像双胞胎命格呢它自有一套办法来看，那就是后话了，以后有机会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也就是说这种同样的时辰命的好坏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第二个问题很多人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说看风水看命看命理算命会泄露天机，会对人产生不好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分成两个来进行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定一下，就是说什么是天机。其实来说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六十甲子包括一切在六十甲子基础上的这些预测的技术啊，我认为啊它都是术的层面，都没有办法归纳到真正的天机里面去。那像六十甲子这类事物呢它是怎么来的？那是圣人呢根据这个太阳月亮以及这个星辰的运行的规律 来归纳出来的一套东西，那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能看明白，这属于显性的技术，就是说已经被透露，算不了天机。那如果说天机啊，那么六十甲子背后的这个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天机。这个你能掌握吗？永远不可能洞察。所以说泄露天机啊，也要看看自己的层次，没有到那个层面，你根本连天机啊都洞察不到，根本谈不上什么泄露天机。其实如果说天机啊，像原子弹技术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天机。像我们这些小数数真正有道的人啊，是不屑一顾的。所以说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啊。所以不要随便说什么泄露天机，几乎很难有人有这个资格。另外就是说风水算命这些行业，它确实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行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是时时刻刻要和一些阴性物质打交道的，就是说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但是它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一些阴性的气场打交道的。那如果自身的这个修为不够，如果呢你还没有掌握全面的一个风水或者是算命的一个技术，确实呢容易把自己给搞伤掉，搞废掉。就像医生一样，你天天给人看病，每天呢都在和这个病人打交道，如果呢你的体格不强壮，是不是你的结果呢就是被传染病？所以想要给别人解决问题啊，首先要强健自我。习近平不是也说吗，就是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说你要给予别人，首先呢自己要有，你要给别人一碗水，起码呢你自己要有一桶水，对不对？自身修为要够，这些呢牛鬼蛇神啊他是不会把你怎么给的。另外呢你要有全面的一个技术，就是说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啊，你要能够去处理去摆平，这样呢才是一个合格的先生。不要说三脚猫功夫啊就出去了，然后呢遇到几个小鬼就把你给弄死了摆平了。这套技术啊，就是说你学一根半点是不行的，你必须把它学全面了才可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命，那先生呢也是人，他也不能逃出五行之外，也要接受这个宿命呢来安排。那每个人的财富事业命运呢都有一个大致固定的一个轨迹，所以做很多事很多情况下也是一个命运的一个安排。上天呢如果安排你做一个先生，那就好好的做一个先生吧。每一条路啊其实都可以替天行道，这个世界呢这个命运啊它就是这么运作的。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很多很多这个命运的一个起伏，也看尽了这个世态炎凉，才知道人生呢终归啊还是苦的。其实每个人啊都是负重前行，那最后接引这苦啊还需要道祖和佛陀。所以说无论做什么，最终啊都要把自己升华一次。你可能当下不懂，但是呢你记住这句话，以后如果你明白了这句话，你的成就啊自然会非同一般。那还有一个问题就牵扯到我自己，一个朋友问我说，你到底是信道啊还是信佛啊？因为看你发的东西好像佛家的也有道家的也有。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争论了几千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都信，因为我还会读一些耶稣的一些圣经。其实呢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是你呢自己变得狭隘了，心胸小了，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之争。在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格局，就是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到最后啊一切真理啊说的都是一个事儿。那佛和道 他都在论述一个问题，只是说名字不一样，最后求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是无差别的。道家呢叫做道，佛家呢叫做开悟，那儒家呢叫做仁。那文字呢，它是沟通的工具，其实它呢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你如果走不出这个障碍啊，你就永远无法去证得真悟，证得菩提，证得道。因为你的目的啊是求得开悟和道，而不是说在文字里面去这个打滚。大家想，如果这个船啊，你的目的是让船渡你过河，那过了河之后啊，你就不能再去贪恋这个船。无论是佛和道，那一切真善美的这个宗教啊，一切贤圣最后所求的就是不立文字，尽得风流。大宗教家都是这个佛道儒都通的，所以呢，每次看到一些古代的一些书里啊，记载一些事情和现在人啊，简直是一模一样。你就看到了佛经里面出现一点点道家或者是这个经史子集的这些东西啊，就像碰到了这个猛虎一样，不敢再看，一点啊都不通达。所以这种人啊，你还不如这个趁早下山。特别是在现代啊，这个佛道之争啊，往往是利益之争。那你一开始啊，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求的是什么？你求的是这个解脱，求的是逍遥自在，而不是说所谓的这个帮派之争。看到一些很好的人啊，就是说一旦学了佛和道啊，就倔得像一头驴一样，以前从来不骂人，心态好得很。但是呢，一旦学了佛之后啊，就开始骂道；学了道之后啊，就开始骂佛。那你为什么会骂呢？他说师父就是这样教的。所以呢，人往往就是没有主见，从而呢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我们说啊，这个师父也是人，他呢也有不理性的时候。所以呢，佛陀最著名的这个四依法怎么说呢？佛陀呢他很有智慧，提出了这个四依法，叫做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就是说无论这个世人怎么曲解，那佛的智慧呢都在这个佛法里面，只要呢这个标杆在，就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呢，你求道要有明灯，才不会走偏，才不会因为个人的曲解而走到这个反面。学佛学道呢都是大丈夫之事，没有魄力，没有理性，没有这种风风火火的前行啊，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不要纠结这个佛道之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只要是好的，只要是这些高山仰止的圣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膜拜。那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千万呢不要让这些世俗的高低之见啊，迷惑了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三个问题，希望呢能够带解答大家的一些困惑。我们下期再见。